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1-12节说，女人只能一味顺服吗？哪怕男人错了吗？另外，不许女人讲道。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吧。这一集我们继续就姐妹的来信，回到经文所在的时代背景以及上下文，来尝试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以弗所的当时的时代环境背景嘛，那是一个以生育女神雅典米作为标志，作为这个城市的价值啊，然后作为这个所有的人信从的对象，所以某方面来讲也把女性这个角色给神格化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当以弗所的这些就说女子们她们信主了之后来教会里成为姐妹了之后，要有一个很多的一个操练的功夫。所以保罗接下来他就讲到，愿女人廉耻，意思就是守住自己的身体，然后自守，这个自守并不光只是守住身体，是吗？守住心怀意念。
阿们。
然后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他后面提到的，刚才讲的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那是因为在以弗所这么一个崇拜女神的信仰的一个风气里面的话，人人都以此作为女人的价值。而保罗是提醒这些已经信主的姐妹们，你们不需要再以那个来好像来夸张夸显你的价值，因为你本来就是有价值的。
嗯哼。
所以什么，他2章10节讲嘛，你们已经是属神的人了。
阿们。
是认识真神的女子姐妹，是神的女儿，所以你们的善行就足够使你们生命中能够彰显那个属神的荣耀。所以什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而不需要再额外就是把自己打扮得像雅典米女神那样。因为你去追求那个，表示你其实你的心里面还没有主，还没有神，你还不觉得神其实创造你的时候，在你身上那个原先那个荣美的形象已经够荣耀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2章10节讲什么，只要有善行，廉洁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这就与敬神的女人是极相宜的，极相称的。
嗯。
然后再下什么，女人要
沉
浸
学
道，然后一味的顺服乃是顺服这道。
嗯。那进到你看这有讲到沉浸学道，英文说 learn in quietness， 也就是说安安静静的学习就好了。
对，
难道
因为这个就跟
难道不能够热烈讨论吗？
这就是后面那个讲的。
OK，
所以他不许女人讲到，意思就是嘛，为什么要他们沉浸学道？刚才讲的跟那时刻就是说社会风气也有关系，就是说以弗所当时流行的风气跟圣经当中许多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对于神创造的顺序、
是背道而驰的。
对，特别是嘛，对于没有神化女性这一方面，那确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当他们来教会里面开始听教导的时候，特别讲提摩太，提摩太又是个年轻的传道人、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很多哈，甚至保罗还必须要教导他怎么跟这些年老的姐妹们相处了哈，跟教会里面很多姐妹，其中也反映出来，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因为有很多的杂音，就是说你圣经的教导怎么会是这样教姐妹呢？这怎么跟我在外面看到的不一样呢？你我们都可以想象到那个场面哈，
能想象会众如何的来指正我们的传道人是吗？让本来就年轻经验还尚不足的提摩太会让他很胆怯。
没错，而且哈，会众的那个声音哈，可能还不一定光来自姐妹，可能连弟兄们都会这样讲，哎，对呀，姐妹们说话就听就好了呀，对不对、
他们这个社会风气社会文化所致。
嗯，
因为提摩太也是出自这个地区，所以甚至他自己一直以来的观念也会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或许也没那么坚定。
有可能，而且你讲到这个哈，这边也额外补充一下，也确实有圣经学者哈，从这个角度就该讲嘛，如果你看圣经中使徒行传也提到提摩太一开始受教导，他的信心哈，对圣经的认识是从谁而来的？
从他的母亲还有外婆是吗？
没错，所以从这里其实也可以见证了，当保罗在讲女人要沉默学道，然后不许女人讲道的时候，他应该不是在讲不许女人教导，不然的话提摩太自己本身好像就很犯规哈。
嗯，
但是 提摩太领受过的那个女性的那个教导的这个很美的地方是在于，她的母亲也好，她的外婆也好，她们都是什么？都是敬神的女子，顺服这道。而且他们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他们不是教导提摩太听他们的话，乃是带领提摩太去相信神。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回应我们姐妹的问题啊。就当保罗在讲说他不许女人讲道的时候，他不但有他的时代的背景，这个里面其实也是带出来哈，就说那一个就说信神自守的女子，在面对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的确我们跟男子的受造在神面前呢，我们领受的那个职分呢是不太一样的。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我们是一个帮助者，但是不是带领者。神确实嘛，没有让我们去做那个头。
是，
但是在以弗所的这个当时的风气，其实你看现在的社会很多地方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些这种社会的风气来到教会里面的话，若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立定一个界限的话，那说真的，在教会的牧养来讲，或是以教导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纷杂跟混乱。所以保罗在这边哈，主要是在讲他不许什么女人讲道，是因为就是什么，在你还没有沉浸学到知道学会顺服这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什么按着你们当时那种社会风气就开始
指手画脚，
哎，指手画脚，而且什么辖管男人。这是因为当时以弗所的社会风气里面，其实这个是非常在那里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妻多夫。
对，甚至可以一妻多夫，因为女子已经什么，她被神格化了。
嗯，
但是神造的顺序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十三节十四节马上提到什么，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按着神所启示的那个创造的顺序。
嗯，
所以保罗呢提醒提摩太要这样的去教导，就要带领教会里面的男子与女子，负起他们在信仰上在生活上面所当尽的，就说顺服神的责任，以及他们借着顺服神而能够彰显影响力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边他就特别强调，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论到就是最初就说犯罪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罪会进入人这边的话，当时呢就是因为亚当也没有担起他作为丈夫他应当什么带头顺服神的责任来。亚当被引诱最初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着夏娃被蛇被魔鬼所引诱，所以后来陷在罪里。严格讲的话，后面也会我们也会看到保罗会有一个平衡的教导，但是陷在罪里的之后呢，那并不是那就只有女人有罪。
嗯，
没有，但是同时是人陷在罪里，包含男人与女人。因为在陷在罪的这件事情上面，固然是夏娃听了蛇的引诱，可是当时亚当就在旁边，可是亚当却没有担起男人应当负起的那个带领的责任，以及最初神讲的那个吩咐乃是吩咐给亚当的，亚当也没有将神的话自己没有记在心里，他也没有去提醒他的妻子。然后后面呢就是二章十五节那边，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至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里讲的这个为什么要强调在生产上得救呢，就是刚才前面回应到，因为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个相信这个生育女神雅迪米这样的一个风气。
哦，他们就把自己生产的盼望啊，或者说是一切的心愿都寄托在这个女神身上。
没错，所以保罗等于在这里呢也是借着教导提摩太呢，希望提摩太在教会里面能够帮助教会的姐妹要领他们的目光归向神。而在神那里的话，在掌权的神那里的话呢，其实讨神喜悦跟讨雅迪米女神的喜悦是完全不一样的。讨雅迪米女神的喜悦，也许你要什么不断的效法她，你要去献祭，你要干嘛干嘛，做尽各样的事情，可能你自己都不是很喜欢，但你以为那样做你就可以在生产上有平安。但是什么，保罗说你若要在那件事情上得平安，知道有一位掌权的神会看顾你的话，长存信心爱心，将自己从那些分别出来，好好的在神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就足够了。
阿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提问，就是十三、十四节那里啊，他讲到的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他要强调的是神造人的一个顺序是男人在先，女人在后。而他又紧接着说，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我读的时候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论到被引诱这件事情上，女人容易比男人受引诱，而最初也是女人受了引诱才让罪进入到这个人类社会，也让亚当成了罪人。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
好，当然这个感觉是很自然，但是我们还是回到经文当中。经文当中我们常讲就看上下文嘛。如果看上下文的话呢，其实保罗讲到这个乃是什么，乃是回应的，就是说不要辖管男人。 这个就好像那个我们刚才姐妹前面就讲到哈，就是说哎，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啊，真的很不服啊，这个妻子不能管丈夫吗？那在这里哈，我想就说先跟姐妹讲一下，就是这篇经文讲的并不是在讲说妻子管丈夫而已这件事情哈，他讲的乃是说什么，包括在教会里面在牧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说这种好像姐妹觉得自己有权去管制，
嗯，
啊，管制教会里的弟兄啦，比方说这个姐妹如果还有一些服侍的话，
哦，
她就觉得当她在教会里的时候，她的丈夫也是归她所管的。那这个的管呢，不只是说好像说是一种我规劝啦哈或什么的，他这里头说什么辖管，辖管的那个原文的含义呢，用一个最直白的一个形象来形容吧，就像是妈妈管儿子一样。
OK， 英文说 to assume authority over a man， 就是他认为他自己在男人身上有权柄。
没错，所以这个词哈，在希腊文里面的话，他常常用到的一个场景哈，就是刚才讲的妈妈管儿子。
哦，或者。军人之间呢，
对，长官管那个下属，
嗯，
也是一样的词。所以呢，回过头来看呢，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从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其实连贯下来的。就说为什么他不许这个女人用一种辖管男子的方式，然后指指点点、指手画脚，甚至就说他自己都还没有信明白哈，然后就开始对着教会里，特别比方说像提摩太嘛哈这样的年轻的男传道，然后就是哎指手画脚的。因为保罗就讲到了，就说这样的一个辖管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曾经有过一次例子，而这个例子呢所造成的影响呢实际上是相当不好的。
所以他会写十四节，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对，因为在圣经当中有讲到嘛，当女人听信了蛇的话之后，她拿了那个果子，不但自己吃了什么，又分给她的丈夫。
嗯，进到所以从您刚才讲到这些当时的背景来看，我能理解这封信是写给提摩太他们所在教会的，也是这个地区的人会传看的，因着他们教会有这些风气女人讲道或者她辖管男人的现象，所以需要特别的指出来，所以保罗这封信的受众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背景。
嗯哼，
那因为这封信也会被今天全球的弟兄姐妹都能来读啊，那放到今天的时代背景，我们怎么来看呢？
好，那如果放到今天的背景来看的话，我想这里面其实给了我们很多蛮好的提醒。就首先刚才第一个单提到了，就说保罗这边提到了，就是关于男性与女性在神的这种创造上的这种秩序，然后就带出了就是说，的确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承认男性与女性其实都是什么，我们真正要顺服的，一味顺服的是顺服主。
Amen。
因着顺服主，所以我们是男性或是我们是女性的话，我们要寻求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面彰显主造男性或女性的时候，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美好，我们也有各自不同在性别上面来讲因着顺服主能够彰显影响力的不同的方式。男子要彰显影响力的方式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什么，要担起责任来。
是，
特别有的时候呢，当需要你要领导，甚至什么，当你需要主动去付出代价要摆上的时候，然后在信仰当中要担任做一个榜样的时候，所以刚才也提到嘛，保罗先讲的是男子，
甚至谁先退让谁先表达歉意的时候，他都希望男子弟兄能够先做好这样带头表率的榜样。
没错，所以最先被吩咐要控制愤怒控制情绪的什么，是男子，最先被保罗吩咐要让弟兄们举起圣洁的手来多方祷告，给予祝福的给予帮助的是男子。所以呢，这里面呢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就是教导什么，男子并不是说男子永远就天生比较属灵或永远正确，乃是男子要率先担起责任来。
这是他说话的重点。
没错，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讲的后面那个不许女子辖管男子呢，这个其实真的不能够把直接变成就说所谓妻子不能管丈夫。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分享，欢迎您到时收听。